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晚安，新年好，很高兴能够再和大家见面哈。那今天这个要我来这边是所谓的福音培灵哈，那今天的题目呢是福杯满溢。这个多半的人都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举手，将来会越来越少哈。从国内来的举手。OK， 请放下。这两个地方之外的来的举手看看。那就东南亚嘛。东南亚哈，是不是东南亚？对。好，那个台湾在我小的时候有时候歌哈蛮有名的。台湾来的人年纪轻一点的还不会唱，叫做苦酒满杯。听过没有？苦酒满杯。那唱着那个哀声哀气的哈，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呢，把一点苦的味道唱出来，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唱苦酒满杯。那个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在我旁边的同学呢也喜欢唱这个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就在那边唱苦酒满杯啊，因为是流行歌曲。但是呢真正懂的人就知道呢，人生其实是怎么样的，好像一杯酒喝下去苦得不得了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个人肚子里面都一肚子苦水。那么还有一本书呢是世界名著哈，今天呢有一本书叫做悲惨世界。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这个苦的悲呢变成福的悲啊，这一个悲惨世界呢能够喜乐充满啊。那这是一个对，不但是对福音朋友来说是很重要的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很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了，但是过的日子还是很苦。有些基督徒呢就是一副苦瓜脸啊。我常常给一些教会建议哈，就是招待在门口哈，以后要拿一张大镜子，所有进来的人只要脸是苦的不笑的哈，给他照一下，你的脸笑不出来的话，你就站在外面等你笑出来再进去啊。那很多基督徒礼拜天都进不了教堂，相不相信？愁眉苦脸的，皱着眉头的，发着脾气的，然后来到教堂啊。所以招待呢看到这种脸呢，就拿一个镜子出来给他照一下啊，给他看一看，出去啊，那边有一个等候室，去那个地方呢对着镜子笑笑到真的不是皮笑肉不笑你才回来啊，看一下啊，可以进去了。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也是苦的。为什么苦的？因为没有真正得到神的祝福。为什么？因为里面和神中间出了问题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呢，根本没有进入啊！我们的里面虽然得到了救恩，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喜乐啊！所以我们过的日子呢，我们一方面告诉别人传福音，告诉别人信了耶稣得到喜乐，信了耶稣得到平安，信了耶稣得到力量，信了耶稣充满了爱，但是我们一回过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这样子比没有的人还要辛苦。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人生如梦这个很多了像做梦一样很快就过去人生如戏，好像演个戏，人生好像下棋，人生也像茶一样那么到底圣经里面讲到人生出现好像一片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好像一声叹息，又好像花草，早上起来晚上就没有，时间过得很快的我们中间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在这里哈，其实我们中间有些稍微年长的，我们时间过得太快。基督徒在地上到底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好好的过我们在神的面前认为是讨神喜悦的，在神面前过的日子，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所期盼的日子，真正过到一个神要我们所过的日子这个东西哈，很实在，它是我们一直希望将来才好好爱主我们认为我们今天不够好，我将来会好好爱主，我将来会好好成长，我将来会靠主喜乐，没有这回事。如果今天不好好爱主，我们将来只会越来越差。我们信主超过五年的举个手看看 OK， 那超过三年的刚才的就不要举，超过三年 OK， 那很多人都超过三年五年以上了，我们在主面前和神的关系如何？我们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如何？别人看我们如何？ 别人看到我们会不会羡慕我们，跟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别人看到你愿不愿意因着你的缘故而信耶稣，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别人看我们的家庭，看我们的孩子，看我们的生活啊，看我们和别人相处，然后看看你和他怎么相处，他有需要的时候会不会想着来找你，他会不会把你当成你是他最可信的朋友。别人在你身上能不能看到什么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有了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人呢、这个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都会问来问去的。比如说老师说大家说要考试啊，干什么干什么，有些同学就要去问问是不是真的要考试啊那种时候那种时代。那有一次呢，叫我们不晓得学校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很多人不晓得，很多人知道，所以那些人不知道的人急着哈到处去问，到处去问，问来问去还是不相信，问来问去还是不清楚。然后我就发现呢，有个人脸真紧张的要死，跑来跑去问，跑来跑去问，问来问去。后来一下看到我，高兴的不得了，冲过来叫我说：“牧师啊，到底怎么样？”我的外号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叫牧师，就跑到我的面前来，然后就问我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我一告诉他以后哈，你看这个人整个人就 totally relax 放松了，再也不问别人了，就放松了。为什么？他知道我绝对不讲谎话，他知道我讲的一定是真的，最起码他知道找到这个人只要问一次就不要再问了。但是他问了别人，问来问去他就是不放心，问了这个还在问，问了还在问个跑来跑去。那我这个只是举一个小例子，你的朋友们，你的福音的朋友们，你的同事们，你的邻居们对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不一样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守得住，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人生就是这样子那其实人生如杯苦酒满杯，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呢有疾病，有没有没有生过病的很少吧，多半大大小小都有一点，生病才知道有死亡，有惧怕，有忧虑，有冤屈。其实今天的忧郁症越来越多忧郁怎么出现的听说忧郁就是什么恐惧加上愤怒，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忧郁这是一个公式。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恐惧感，我们很容易生气，这样子下去这个人就会有忧郁症，因为恐惧让你就是不晓得日子怎么过，然后你因为恐惧你你要保护自己，很多事情你就有一些原则你就抓住这些原则，和原则一不一样的你就生气，所以这两个慢慢下去就变成忧郁症。今天忧郁症的人多得不得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忧愁，每个人都有冤屈，每个人都觉得孤单，无论你外面怎么热闹，你怎么过节， Christmas 刚刚过去这个然后觉得贫穷然后觉得疲累。今天其实我们以前都是，我以前是上班的，有的时候人就是觉得人生整一个什么忙治疗的累治疗的，很孤单的，是不是？其实很辛苦的很累的心灵的疲累更难过，很失落的，很痛苦的，很受伤的，有的时候很愤怒的，觉得不公平的，很记恨的羡慕嫉妒恨大家都知道，然后有罪孽的，有窘迫的，人生不如意事呢十之八九，人生不满百畅怀千岁忧然后很多的事情无能为力，我们在很多的人生的时候碰到无路可走，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很多的药很多的病治不好像我晕车从小晕到现在还是晕的是有药了，是有药吃了以后昏过去就是了然后起来还是不舒服然后那个没有钱没有事无计可使无法成眠睡不着觉，其实很痛苦我只要过了四点钟现在年纪大了起来上洗手间一起来以后就睡不着了明明很想睡睡不着了，哪像以前一觉睡到天亮然后无法忍受无力回天。我们人生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在这个里面光一两件就够他受的，他只要有一个病他只要有一个人折磨他，他只要有一个老板整他或者是有一个配偶跟他过不去或者是有一个小孩让你担心或者家里有一个老人家生病照顾不惯，任何一件事情都够你瞧的人生其实是很辛苦的，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说基督徒不生病没有说基督徒的孩子呢考试一定考第一 没有这回事情。那人生如杯，喝了还要再渴。主耶稣说呢，人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人类的期盼和欲求呢是无限的但是这个选择和能力是很有限的。其实人的欲求是无限的，但是你能够选择的太少而且你的能力也非常的有限。大家都想心想事成呢，但是都是事与愿违，常常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失望嘛，所以我们才会难过嘛，所以我们才会生气嘛。我们想的偏偏要不到，你越想越要不到的时候，你越难过啊。你没有东西想的话，你反而轻松一点。所以白痴其实并不难过的，他什么都不想啊。越聪明的人越难过难过到最后呢，还不如白痴这句话我不是笑白痴那个白痴他最起码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些人呢，过的日子呢非常痛苦，比他还要痛苦盼望的得不到呢是非常大的痛苦得到了却不满足呢却是非常深的痛苦许多人得不到非常痛苦呢，很多人得到了就自杀了。这个 case 很多，因为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要追求他得到的，但是当他花了那么多的代价，那么长的时间，走了那么多的路程，终于得到了以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整个灰心了很多人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呐，你要遵从耶和华，我们刚才所读的，对不对？好好看一看，再看一下等一下看看你能够看出什么东西来这个圣经大家熟不熟悉？都很熟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圣经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的后来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在读一读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不能用这个传福音？谁说一定要浪子的故事才能传福音这个里面讲的也很好的福音呢，对不对？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感恩节开始过节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若是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比较正常。一个不会给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喜乐的人，是不会感恩的。一个会有信心的人才会感恩的，一个有平安的人才会感恩的。感恩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问问自己，你现在会对神有个感恩的心吗？而且心中有那种感恩的感情，那种真正的感恩的那种心情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觉得是一个感恩的，随时刻刻心里充满了感恩的那种喜乐吗？有的时候没有的，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就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不冷不热，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真是一点都没有什么激情，也没有什么喜乐我们也没有力量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觉得我们的生活就这么平淡，而且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苦水，我们没有办法和人家讲，因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人家问你好不好，一定要说好，不能说不好所以等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打了个电话来的时候，都是 emergency 都是紧急情况了平常怎么样子不敢让人家知道很多的事情呢，讲了也怕人家嫌烦有的时候中国人好面子也不愿意讲。但是事实上呢，你看这个诗篇前面两句话他的心里面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感谢神，没有一个祈求，什么都没有要，没有向神要这个，没有向神要那个，也没有抱怨这个，也没有抱怨那一个。这是一个感恩的人，这是一个述说神的救恩的人，述说神的恩典的人这个人的里面一点都没有要求，一点都没有别的，就是赞美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说没有办法这样子过日子，我们里面总是有一些不满足，总是有一些叹息，总是有一些抱怨总是有一些别的。但是这个人的里面呢，从头到尾这个圣经里面都是在感谢神，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自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用不同的颜色写下来给你们看到几件事情这一篇诗篇呢，没有只有感谢，没有一句祈求。作者呢，经历到神的慈爱信实呢，他一生每一个时刻都是福杯满溢，所以他能够写出呢 一无所缺乏的，没有忧虑。他知道神是永远到永远全全的神，他相信神，他也知道神是他的牧者啊。这个他也知道呢，神爱他，保守他。这个人的里面呢，充满了信心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知道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面一句呢，我必不致缺乏啊。那有一个学校呢，那个大概是小班吧，所以主日学老师上课的时候呢，就把一个大概五岁的孩子叫起来啊，就说随便取个名字吧，哈、啊，玛内卡，背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啊，因为他们上个礼拜要他们背的啊，这个小朋友站起来了，也不想到被老师叫到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面一句话忘掉了啊，然后老师说背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又不行了。老师给他一个 hint，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那应该很简单了。好，那个小孩子还是不知道。那个老师说我就，他是不知道怎么讲。到最后老师逼急了，再问他，不好意思了，我就够了，我就够了。啊，所以啊，这句话其实回答的好不好？今天基督徒啊。可能诗篇二十三篇都会背，但是永远不觉得什么够了。这个诗篇的人，这个作者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够了，是不是？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真正称颂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神哈，不是圣经里面的神，也不是讲道上面的，也不是 website 上面的那些有学问的神学的东西，是你和我每一天的神。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神，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神，每一个人都可以支取神的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神的大门，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爱，每一个人祷告神都愿意听，相信不相信？你只要真的打开你的心，在神的面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他，神说寻找的就怎么样，就必寻见，祈求的怎么样，就必得着，叩门的怎么样，就必给你开门。今天我们许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得到，我们背重担，我们难过，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把我们的心打开，没有认认真真在神的面前祷告。今天有多少人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的把你心里的东西祷告透过去，祷告出去，把重担交给神？我们连这一步都做不到，所以难怪我们自己还背着。若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一直祷告，如果压力够大，难处够大，我们必须要靠神的话，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你那样祷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天不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你这样祷告，总有到一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重担交给神的时候，你才经历神。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哈，常常是太疏远，所以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去支取，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样子的辛辛苦苦的过日子，啊。伤心、虚空、惧怕、贪心、缺少爱、缺少信心的人是很难感恩的，我刚才讲了。常知心中凄苦，苦酒满杯，只能抱怨、记恨、愤愤不平，只有窘迫，没有喜乐，无力付出，找不到出路，孤单前行，走向未知路。其实这是人生的写照，人生的写照啊，里面苦就是苦，没有办法啊。有一个小女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她的妈妈喜欢给她泡一杯红茶，然后加些糖在里面，然后叫他搅一搅，然后这样子喝，这是小女孩的习惯。那有天早上呢，妈妈在给她预备饭盒了，要去吃，要去学校的，然后时间不够了，就叫她快一点了，就叫她赶快喝。她一喝的时候呢，她妈妈说：“妈妈，茶是苦的。”妈妈说：“搅一搅，搅一搅，搅一搅啊，因为每天都要搅。”她说：“还是苦的。”妈妈说：“搅用力一点，搅搅还是苦的。”妈妈就正觉得说怎么搞的这么啰嗦的话，一想哦，今天早上太忙，忘了给他加糖啊，所以没有加糖，再怎么搅怎么样还是苦的。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哈，或者我们在座这两位福音朋友哈，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啊，你再怎么搅还是老样子，你怎么样子励志啊，你怎么样思想啊，你怎么样子去想办法，你到时候搅来搅去还是一样，因为就在这个里面没有糖，你搅不出糖来的。当糖加进去的时候，你不搅它，隔一阵子都会自己怎么样，变甜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祷告，我们不亲近主，我们不呼求，我们不仰望神，我们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愿意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那么我们无论怎么努力还是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徒出事情哈，不要怪上帝，怪我们自己， 我们脑子里面都是一些道理，但是我们生命和神怎么样，根本就是没有沟通，没有来往，神没有进到我们生命里来，神的天天的恩典，够用的恩典，我们不去咨询。我们很能干，小点的事情不要麻烦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小事情主啊，你不要紧张啊，小事情的事我自己 handle 啊，我办事你放心啊，有大事情我一定来找你啊，平常小事情不来，这个不来，然后皮越来越厚，然后这个神经越来越大条啊，越来越粗啊，到最后呢，真的碰到大事情的时候不会祷告，到时候去找传道人，去找牧师长老，找弟兄姐妹为你祷告，自己不会祷告，我们已经不习惯祷告了。啊，这段圣经呢，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哈。我刚才没有问你们哈，列了六个恩典，啊，列了六个恩典，三个是要倒空，三个是要装满，啊，这六个方面呢，我们这么多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哈？三个要倒空的，啊，不是，他基本上从负面讲到正面，啊，如何变苦为甜。苦悲变成甜的，从个人讲到众人哈，从自己讲到家，从自己到家人，从生活讲到生命，从外面到里面，然后从短暂讲到永恒，从今天到永远啊，那这是这个诗篇里面哈，他把自己所认识的神哈的恩典告诉我们，让我们人生的信靠神能够啊福杯满溢。第一点不可忘记他的一点哈，第一点赦罪之恩典，神要先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医治的恩典，他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啊。第三个，复活的大能，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啊。这都是三节圣经，然后再来给我们三件恩典。第一个就是第四点，让我们得到荣耀，他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啊。美物就是宝贝的，他使我们如鹰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他给我们戴上荣耀的冠冕啊，他给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他让我们得到能力啊，得荣耀，得满足，得能力。但是前面先有三个，要除去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然后用他复活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那这一个呢，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的啊。先把里面，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空位的话，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得到。所以我们要先把里面呢能够倒空起来，才能够来承受，要不然我们的里面就是不空的啊。人生如茶，空杯与对哈，要把杯子倒空啊。其实这个需要除去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自己，才能够领受祝福。所以我们里面若是盛得满满的都是污秽罪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恩典啊。如果我们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要领受祝福神的恩典呢，也是不可能的哈。先要倒空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来得到赦罪之恩，是一切恩典最重要的事情。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的事情哈，你去看这个提摩太，你去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要除去里面一切无恙的罪，要从我们里面先除掉，然后我们里面才会像什么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渴慕奶一样。若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邪恶，还有一些罪恶在我们当中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圣经的原则都是怎么样，让我们里面先把罪恶倒空，先把我们里面把我们霸占我们的、捆绑我们的、辖制我们的、让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所有的东西呢，先从我们里面除去，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领受啊。所以呢，所有的慕道友，所有的在最终的呢，来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里面的得罪神的东西先拿掉，但是我们自己拿不掉，必须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这才是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救恩。十一怀胎生出什么来，大家都知道，你们都是老基督徒了，对不对？生出罪来，那么罪即长成生出什么来，死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定律啊，这是一个定律啊。今天死亡在这个地上，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因为犯罪的根源是出于私欲和贪婪啊，这些东西让最终引导死亡。所以为什么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因为若是我们的罪孽不得赦免，我们永远活在死亡的权势当中啊。那这些悲惨事件啊，这些这个04年，就是已经两年了啊，一年多前，这个人杀了多少人啊， 这些事情，你看这么年轻的人，现在都看起来都像是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我就不去写了哈。那这个到处都是很恐怖的事情哈。那这个国内有，台湾也有啊。这一个年轻人在监狱那边哈，就是杀人，他三秒钟杀了四个人，好厉害啊！在这个监狱上面哈，他怎么杀的？都是这种地头主啊，所以根本头都不抬，所以他两个刀子唰唰唰就三秒钟杀了四个人啊，杀了不少人。那这些事情讲到这个可怕的地方，还要讲到今天中国的一些食品，你们都知道吧？回到中国不要看食物好吃哦，大吃特吃一顿回来，然后你回来就打到生病啊。中国人那个猪哈，真正养猪的人不吃猪肉的啊，他都自己要吃那个猪肉呢，自己另外养啊。因为卖的猪肉呢，如果不去加饲料，不去加那个这些东西，就赚不了钱哈啊。一百斤的粮食判几十斤的这些化学剂哈，现代的这种养猪的这种专业哈，加这么多这个什么的饲料，那个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那些现代化的东西。所以这些猪呢，就是天天睡觉啊，然后被人打起来睡觉，因为都睡觉嘛啊。然后到最后，因为吃了很多东西，必须要喝水啊。然后这个猪呢，长得肥得不得了，然后赶快拿去卖。嗯，那这些猪呢，那个到最后呢，而且为了皮肤要亮起来呢。这个都要加上很多更多东西，到最后呢猪都站不起来。其实我原来小时候好喜欢吃鸡，我们家也养鸡的。嗯，后来现在的鸡我就吃的少一点，为什么？你知道现在的鸡哈，送到那个拿去卖的时候哈，或者你到那个养鸡场，你只要半夜进去轻轻的哈，突然之间啪啪啪拍几个手哈，好几只鸡哈心脏病发作就会死掉。啊，因为它一直关在笼子里面，从来不动的嘛，对不对？然后吃那个饲料，又有那个光线照的，所以长得特别快。嗯啊，然后那个心脏都没有运动嘛，所以就肥啊。你到那边啪啪拍啊，惊吓而死。所以那个很多鸡一拍两下就死掉了啊。然后你把它装了车子送到那个市场去卖，那个鹿如果颠一颠的话，在路上去颠死吧。啊，因为这些鸡都是那种什么饲养的啊。所以我现在吃鸡现在不像小时候那么想看到鸡就想吃了，因为我也想这些鸡这么活过来的哈。你就想还好这边没有加那么多饲料啊。所以你到中国去的时候，很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是怎么来的。Anyway, 那其实你也没办法了哈。后现代还有唯时代的世界观哈，对自己物欲价啊，这几句话呢，其实是现代的小孩子们最喜欢讲的，也是 postmodern 后现代很流行的话啊。他对自己呢，他要的东西啊，王的不管怎么样，他要就要要啊，从小就要要。尤其我们在国内都是一胎化啊，现在开始才开始两个，对不对？啊，11月才开始嘛啊，那个时候以前都是一个啊，所以要什么给什么啊，所以更是物欲价的啊，王的就要个。对别人的时候呢，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I don't care。只要他不受影响就好。然后第三个呢，他如果不喜欢你叫他读书，叫他做事，叫他干什么 ，I don't like it。你叫他洗碗 ，I don't like it。谁喜欢洗碗？你叫他做饭 ，I don't like it。谁喜欢做饭？是不是？但是他不管。对道德呢，他做不到的事情，他犯的错了，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明明知道不该做 ，I can't help it。所以这种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啊，完全是自我中心，现在就是这样子过日子啊。那这些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就是斗嘛，就是打的啊。然后斗啊打啊，然后这个还喜欢说哦，人就喜欢斗，与天斗，什么与人斗，与什么斗，讲这些无聊话。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过得很好。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就这么简单。其实犯罪哈，不是自由了，犯罪是奴仆啊。所以歌德那个时候讲的话嘛，他什么叫做自由？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自由吗？胡说！他说是你不该做什么，而你不愿意做什么，你就可以不做什么，这个才是自由。就是你知道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你能够不做，这个才是自由，是不是？人有贪婪，人有愤怒，人有许多的事情，你随着你的私欲去放纵的话，那个根本不叫自由啊！我没有时间讲自由，自由是另外一个题目啊。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然后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是很简单的，死后还有审判。基督徒这句话要记得哈，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活的日子可以永远长存。基督徒哈，比如地上活的人哈，都很奇怪，都认为我在地上将来可以活很久很久很久，相不相信？我们都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对不对？都是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子，会死。年纪大的时候呢，还是往前看，还是觉得好像啊离死亡很远，好像不现实。其实很快的。我大概在你们中间讲过几次道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想16岁，因为16岁是什么？所有那个故事小说里面哈，都是16、7岁开始变成主角，对不对？啊，那12、13岁开始长的时候，就希望有一天长到16岁变成一个成人的样子，一心这样。然后啊，时间过得那么快呢，后来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变成60岁。那个时候我觉得让我人生里面几个年龄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是29岁，因为马上就要到30了。那29岁生日的时候我觉得很悲哀。那第二个日子呢让我觉得很难过呢，就是40岁。那我的姊妹呢，她根本不知道我心里的那个中年危机哈。所以我40岁生日的时候呢，我自己早晨一大早起来，穿了一个夹克，然后呢到那个 deck 后院去，然后把那放个照相机，放个椅子，自己坐在这个地方给自己照大相。40岁因为无限悲哀啊，因为到了40岁开始叫做 over the hill， 听过没有？开始走下坡了啊，因为在美国就是40岁就是开始走下坡嘛。那我那个时候在公司哈，有人过40岁生日，这些老外的幽默是很有意思的啊，趁他还没有来之前把他办公室啊全部都给他布置起来啊，拉了去买的那些东西给他挂起来，然后给他买的气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人来过40岁生日。你知道什么牌？全部是黑色的啊，这个哈全部挂起来全部都是坟墓。然后这个气球上面也是一个坟墓，然后上面都写着 Over the Hill， 这是美国人的节目，中国人有这个气势了，讨个不吉利，对不对？老外就是这样开玩笑，就是40岁开始 Over the Hill， 当然今天大家可能要50岁才叫 Over the Hill， 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子，也差不了多少，时间过得快得不得了，永远不要想说你将来好好爱主，你今天如果不好好爱主，你的根基就越来越松散，真的。我们今天就是需要归向神，悔改，认真认识我们的神。若是我们今天还在这里马马虎虎过日子，时间10年20年很快就过去。每一天都让我们亲近主，每一天都让我们凡事祷告神，每一天都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下功夫读神的话啊，找做机会就告诉别人救恩，因为神负责，你只要讲就好，不要想等将来，真的。你一等的话60岁一下就过去，你不相信就像我一样已经过了，然后日子根本不理你啊，你还是过了啊。我现在已经不管了，就反正现在也不想70，也不想80，也不想90，什么都不管啊，反正已经经过三次了。我最后一个让我最不舒服的就是60岁生日，最不想到，他还是到了，一点没有减慢呢 动不动就过去了啊，过了60不想了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罪要怎么除去？只有耶稣基督可以除掉，你自己永远除不掉罪。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基督徒们，这句话把它背下来。基督徒们，把这句话背下来。神的话不是单单让我们熟悉的，让我们去背下来的都不是，而且背下来让我们去用的。因为撒旦怎么样会控告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怎么认罪，我们心里还是不平安，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怎么祷告你就觉得你心里不舒服，对不对？就这样子。因为怎么样子，我们从来在神的面前永远不觉得自己会完全，连约伯这样的人，撒旦还在神的面前去说他，何况是我们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真正向神悔改，悔改就是悔而改之，不是懊悔，不是 regret， 懊悔就是说哎呀我不做就好了，哎呀没有人知道就好了，这个叫做懊悔，下次还是做啊， 悔改就是下次就不做，靠着神给我力量，下次就不做，改过来，是不是？那神会给我们悔改的力量，但是我们要先认罪啊！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这句话，我常常在祷告的里面向神宣告，向神宣告以往斥责仇敌的攻击，因为撒旦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尤其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撒旦也会教导我们：你这样的人配吗？啊，你想爱主，他会控告你啊！你在神的面前把一样一样的罪向神清清楚楚的一件一件祷告，求神认罪，求神赦免。神感动你，道歉的、处理的，你就处理掉啊。然后在神面前，神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他有权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以前有一次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祷告祷告不通，怎么祷告祷告不通，跪在那个地方几个钟头，就是觉得好像要睡觉一样。但是我有经验，我知道是仇敌在教导我控告，所以我就向神祷告完之后呢，我就把这句话大声念一遍啊。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祷告完之后呢，就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奉主的名斥责你啊！这么一祷告完之后呢，所有祷告那个男主啪一下就过去了，马上就亲近主，就通了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撒旦一直控告我们，也许我们还不到这个地步，但是呢，我们需要常常自取神的话，知道我只有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也只有他是我们认罪的对象啊。然后我们在神那边，他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罪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若顺着肉体而行，必要死；但是当我们体贴圣灵，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很多的诱惑越来越多，大家知道吧？是不是？你看那个网络，今天这个网络里面坏的东西多不多？谁都知道，这个不需要隐藏的，对不对？你不要说你了，你的孩子如果有网站干什么？有 email， 他一打开的话，啪，有些广告，有些坏东西就进来，对不对？还不要说那种有心去找的，上的 Google， 你打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找得出来，有心去找坏东西的东西了，多得不得了啊！那这些孩子们、年轻人啊，他们根本没有我们的保护啊，有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啊。除非神在他心中，除非我们自己每个人的里面，在神面前靠着神得到力量，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啊，所以让大家中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什么？每一个人不愿意别人知道你在干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圈子，我们离开神的越来越远。我们每个基督徒呢，越来越多的教会呢，很多人来到教会的里面就是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亏欠神，来到神的面前做做礼拜，然后回去，我们的生活神不能进去，我们的生活不能打开，我们的生活在神面前见光死。那今天的教会变成什么教会？今天神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靠着神的能力出于传福音，然后叫世人悔改，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家的孩子们有没有玩 computer game 的，对不对？我一个小儿子啊，我们家那个时候他最喜欢玩 computer game， 然后他的很多小朋友来我们家，就在我们家玩 computer game， 我怎么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赢他的啊。我的老大也输给老二嘛，我的老二很会玩 computer， 后来有的时候来了十几个啊，都输给他。后来有次我就很好奇啊，就问一个其中一个教会的年轻人，我说奇怪，怎么搞的，你们都让他，怎么看来看去都他每次打第一啊？哦，他说我们教会两三百个年轻人没有一个打得过他。这是我的小儿子 啊这么厉害啊。后来到了大学呢，全校不知道几万个学生哈，他们有一次也是 computer tournament， 他全校打第二，很了不起啊啊。叫我的话，你那个手快的你都看不清楚，那个枪面那个字啊，快得不得了，嘟嘟嘟一页页过去就这么玩了啊。你有没有看过年轻人打 computer game？我们根本是目瞪口呆 你说怎么搞得眼睛那么快，手那么快，然后东西跑来跑去那么快，就这么样。然后后来一年级啊，这个回来以后说，爸爸妈妈对不起啊，这个成绩没读好啊。他那一班呢有四个人啊，他那个寝室四个人，一进去就大电视在那个地方，四个人都是高手。后来学校下面就是两个人就被退学了啊，剩下两个啊。然后我儿子呢，第一年下来成绩也过不了关。还不到退学阶段呢，但大概就要不行了啊。然后回来喊我们讲，那我的姊妹呢就比较对我有耐心又有智慧嘛，她就喊她讲说，那你怎么办呢？她说不晓得啊，很懊悔啊。那我的妻子就说了， 你是懊悔，你是后悔，还是要悔改？就是你是 regret 呢，还是要 repent 他？那想想看，他就给他解释了什么叫 regret，regret 只是懊悔啊，不要玩那么多，再用功一点就过了嘛，对不对？啊，真后悔没有好好再多读一点。那后悔就是以后要悔改啊，悔改就是要悔改啊。那儿子说、哦、他不清楚，他说那你回去祷告，回去祷告多久我不知道，回来和他妈说、我想我是要 repent 就要悔改啊。他妈说那你要悔改你怎么做，他就回去祷告，祷告完以后呢，给那个系主任还是干什么写了一封亲自并茂的悔改悔过书啊，他说我实在是玩过头了，我现在呢觉得我要悔改了，我一定会把书读好，把啊写个人，请你再给我机会等等。那个学校的这些人也知道，看这个信也知道是真的，不是改的假的，就让他这样的。后来这个人就改了啊，他真的就开始改了，然后又开始神给他怜悯，他就去参加一些祷告会，他有一些韩国朋友带他去祷告会，到祷告会里面痛哭流泪，在神面前悔改。他本来他的房子上面贴的都是 Lamborghini 啦、Porsche 啦、什么歌星啦、什么 guitar 啦，什么都是那个啊美物啊，地上的美物啊，年轻人的 dream 啊，都拍的满满。然后开始改变，全部撕下来啊。然后上面写的什么No break, no Bible, no breakfast 不看圣经不读啊，不看圣经不吃早饭。然后这个百分之百的顺服，然后怎么样子要在神的面前过什么生活，哇，都是圣经经节自己写在那个地方，然后开始祷告，开始亲近主啊。那个时候在我们家啊，我们聚会是9:00嘛啊，他说爸爸为什么那么早上课呢，我们大学生都是睡得很晚，3:00-4:00睡觉，为什么不下午聚会？嗯，你看就在那边抱怨啊，因为你爸爸你是教会长老嘛，为什么不改一下？嗯你和他讲理也没用后来呢，他现在怎么样？现在开始每天早晨6:00噼里啪啦就起来了，然后很早就开车就去祷告，参加祷告会啊，一个礼拜5天这样成根啊。我们夫妻两个有的时候好容易回去和他见面要吃个饭，他说不行了，不能吃饭。我们说爸爸妈妈这么远的和你吃饭要聚一下吃饭什么的，他到时候才讲不行了，爸爸妈妈这个礼拜我禁食啊，然后隔几天呢，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不行，还在禁食，又是另外一个禁食啊，就是这样，整个人改变。那现在也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师了，就是神学院毕业了，神就改变他，整个生命改变啊。所以在神这边，就是哪怕是现代的啊，被电脑给绑住的人 ，computer game 给绑住的人，有一天神可以释放他，让他整个改变，然后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现在早上起来，每天早上起来祷告，常常禁食祷告。然后去帮助这些学生，去帮助这些年轻人，神能不能做奇妙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跟我说阿们。真的，真的，你觉得让一个这种年轻人改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父母亲做不到，但是神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怎么样？第一个要把他从这个罪的里面怎么样？先把他拉出来。但他自己有没有力量？自己没力量，必须要去祷告神，求神那里得到力量。小孩子也是一样，他们也不小了。这个儿子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在学校，我要做什么就有什么，我要什么就有什么，什么都在眼前，没有不能要的，没有不能做的，你能够管他管一辈子吗？是不是？而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父母亲没有给孩子榜样。所以孩子们在父母亲面前学会怎么样做两面人。来到教会感谢主，你好你好啊，笑笑的，然后一离开教会以后怎么样，脸一白，然后怎么样的，还是回到自己生活里面去，该吵架再吵架，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撒谎该撒谎，孩子们看到我们学了一身本事，从小怎么样的耳濡目染，所以长大之后能够离开你了就不来教会，能够跑得远了就不在家里住，上大学能够跑远一点就跑远一点啊，因为很多妈妈很啰嗦，很多爸爸也很酷，也不理他，一点都没有亲情，他自己怎么样的要去教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哈，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上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的，缺少了解，缺少沟通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不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是父母亲，天生就有权利，他们现在才不理你这一套。但是若是你真的爱他的话，他什么事情都来告诉你，他什么事情知道什么，你是真的爱他啊。 你能够真的和他中间怎么样常的沟通。所以若是你能够每个礼拜最少一个礼拜一次带着你的孩子们一起在家里有家庭崇拜，不要讲道理，拿神的话，大家一起什么打开心，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让你的孩子和你中间有话可以讲出来，而且你能够听，不要一句话还没有听就开始教训。做父亲最喜欢这样，妈妈喜欢啰嗦，这种东西要改啊，让他讲，让他讲，让他讲，讲完之后为他祷告，把他当朋友一样看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孩子才有希望。要不然的话，中国教会将来没有年轻，有的话也跑到外国教会去啊，那还算好的。很多人上了大学了以后，再也不到教会。我们教会中北美的华人教会啊，不好好悔改的话，我们十年以后，教会里面的或者如果从国内各个地方来这边的这个所谓的海外出生的这些中国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第二代起来的时候，中国教会就断层了。啊，神使那无罪的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我就不讲这个了哈。啊，这个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们总以为我们自己要好好爱主，那个时候神就会爱我们，我们将来好的时候神就会爱我们，我们将来悔改以后神就会爱我们啊，其实不是的。神爱我们的时候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还在抵挡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今天难道我们因着当初耶稣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救了，至少爱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之后反而觉得我们不配来到他的面前，不配祷告，不敢祷告啊，或者也不肯祷告，那么我们的信心呢到哪里去了？我们忘记了他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神的意是凭着怎么样？凭着耶稣的血，这是一个耶稣做成的事情。第二，那个客观的是不会改变的。第二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信，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摆上，我们的努力，在神面前的认真啊，这个决定我们在神面前得到多少。你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啊，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啊。医治的恩典啊，除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个疾病包括身体上的，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些弱点，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些弱点，每个人身上都有。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属灵生命不成长，属灵生命不是健康的啊。我们在神面前身上有些属灵的毛病，那这些呢让我们的生命被摧残啊，罪恶是摧残腐也会腐生命的啊。那这个腐化和这个摧残呢，也会带到我们个人的心灵里面，也会带到我们周遭来，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环境。我们人在哪里呢，就会把这些带去，所以我们的周遭就会受到我们的污染，受到我们的影响啊。那神要来医治我们，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这个必朽坏的生命呢，要变成不朽坏的啊。所以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得医治。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祈求他复活的大能呢啊，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啊。这个啊，我在你们中间有段时间哈，你们也都知道，这个我以前也都讲过啊。那个耶稣说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掉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第一个哈啊，时间过得够快。第一个啊，表示说你们这里很稳定啊，都没有走掉，走掉的人不多啊。第二个呢，来的人也不多，也很稳定，就是也不太成长，哈哈啊。对不起啊，是不是？因为来的人也不太多嘛，哈、啊，认识我的人过半嘛，表示说什么五年了之后来的人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子啊？要出去啊，要去把人找到主的面前来，好不好？啊，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哈、啊，信主五年之后只有一个福音朋友，因为你的圈子越来越小，都是基督徒啊，你的生活圈子也越来越小，而且你又觉得怎么和一般人处不来。所以只有基督徒才处得来，然后你们基督徒这么一点点，所以呢，你们的圈子生活越来越小啊。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请不到人，为什么？都是彼此请来请去，都是大眼瞪小眼，都是这么熟朋友 啊，最多请到一个慕道友，叫做职业慕道友，跟你们在一起十年八年，每次请就他来，因为怎么样的啊，好像是就像我的叔叔在这里，他假如说是这样子啊，他我又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来一次，隔两年再请一次又来一次啊，隔了十年还是他啊，这个叫做职业慕道友。我看过最久的一个职业慕道友呢，他有一天受洗了啊，做受洗见证，他说我大概是最资深的一个职业慕道友，26年。他说我当初娶我妻子的时候呢，他是基督徒，我答应他跟他去聚会，所以每次他聚会我一定跟着，26年来没有食言过，但是一直不信，一直到现在才信，26年最资深的职业慕道友。那感谢主啊，一信之后神很祝福啊，两个人就好好爱主，后来女的变成牧师，他变成长老，而且呢回到台湾到大学里面去义务去教书，或者是只拿十分之一的薪水进去教书，就是回馈社会啊，非常爱主，整个人可以改，深刻改变啊，真的。他以前就是为了赚钱嘛，也开公司，也做什么事情，到最后怎么样子，人生不过是如此啊。Anyway， 那个我以前也讲过嘛啊，我那个时候去亏一个你们也许记得那个我以前讲过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我一定讲过，因为我在你们中间传过费。一个老人家有一天没有来聚会，后来他的孩子跑去老人中心看他的时候，已经摔到石灰地上啊，地砖吧，大概已经脑溢血了，所以赶快送到医院呢啊，医生说救不活了，80多岁了，不可能活了，活的话就是植物人，不活的话才会走，所以为着你们家里的好处的话，最好他就走掉了，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这样子，要他也不认识你们了。果然不错，这个老人家就是这样子脑溢血啊，他们亲戚的全部都回来了，每天在他旁边叫他啦，说哪一个孙子来了，哪一个儿子回来，哪个媳妇来了，哪个什么外孙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唱诗歌没有反应，祷告没有反应，叫他没有反应，三天三夜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我和师母啊，我们两个人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在，所以我来拜访来看我们，所以我们陪他第四天才去啊。他的儿子60多岁了，就喊我说为什么娘不走呢啊，他是为他难过了，为什么全家都到齐了怎么还不走呢啊，然后怎么叫都不回应，那我也没办法，我就替他祷告一下啊，因为他已经昏了，所以我就默祷，为了祷告我们就为他默祷，默祷完以后陪他们谈了好久，安慰他们，正要走的时候神感动我回去再为他祷告啊，叫我给他开声祷告。我现在看人家都开声叫他唱诗歌啊，叫他唱祷告啊，都没用，我祷告有什么用呢，我不管顺服神吧，按照他的手机来祷告，我说胡奶奶，神叫我为你祷告啊，说你当年年轻的时候怎么信靠神，交给神，神一路带领你把全家带到美国来哈，从中国北边到巴西啊，这样绕一圈回来啊，神与你同在，神叫我叫你祷告，告诉你，神叫我告诉你，凭着信心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耶稣要来接你到他那里去，我就这么祷告，就这么很简单，30几秒钟就祷告，出声祷告。我一祷告完，一回头一看，他孩子和媳妇都在哭啊。我说你们哭什么？他说你看，我再回头一看才注意嘛，因为我刚才闭眼睛祷告嘛，只是握着他出声而已。一看啊，就是他两个眼睛流眼泪，三天都没有回应啊。第四天啊，人家怎么叫、怎么唱诗歌、怎么读圣经都没有用啊。我就那么不到一分钟的祷告，他两边流眼泪下来。然后嘴巴有一边流血湿下来，我看到是血丝，这边是眼泪，这里是血，只有血丝只有一边，你看第一次有反应，所以他们两个就哭了啊，我也不晓得，我们也不晓得，后来我们就走了，然后我们走到楼梯，我还记得是4楼，我正要按电梯的时候呢，全身突然发软，全身不能动，我就请我姊妹呢把我拉到后面坐在那个椅子上，他们有等的椅子嘛，哇，全身发软不能动，但是神的荣耀临到，非常庄严，神的同在，安静肃穆的不得了啊，但是就是非常神圣，非常安静，非常肃穆，我知道神的荣耀把我抓住，我就全身不能动，全身发抖，坐在那个地方十几分钟，将近20分钟，然后力量才慢慢回来，我说好可以走了啊，所以我们才下楼。那我因为我想我们等了很久嘛，就打个电话给我母亲，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就 on the way home， 现在就回来了。我母亲说呢，医院刚刚来电话，胡奶奶被主接走，叫你不要回来。我心里面马上明白，刚才那个时候呢，就是神来接他，你懂我意思吧，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束缚，而且里面有信心，知道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在那里。那因为神叫我祷告，我顺服嘛，所以我才能够体会到那个力量，所以我全身发软不能动，就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把他接，所以我对这句话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怎么样，永远不死。 因为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面怎么样把我们接去，他已经替我们死了。你知道人的死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是不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嘛，啊，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即长成什么？生出死来，对不对？这种死呢，在罪的权势之下，从亚当以来一直是如此，在亚当里面都是这样。耶稣基督怎么样重生而来？啊，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没有犯罪，是不是？所以他为着我们的罪死了，神把我们的罪放到他身上。所以他死，因为他我们的罪在他身上，所以他会死。但是这个罪是我们的，他自己没有犯罪，是不是？所以他进到死亡里面去的时候，死亡在他身上没有权势，所以神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借着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圣经这么讲，记得吧？希伯来书这样，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因为他的死是一个没有罪的死，是一个顺服的死，是一个背负我们罪孽的死，是不是？所以神的大能让这个无罪而死的人呢，背负我们罪的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末后的亚当呢，啊，把首先的亚当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只要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神就让我们从这个首先的亚当的族类呢，迁到怎么样？神爱子的国度。就是撒旦在我们身上一无权柄，所以耶稣死了我们就不再死，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在罪的面前，在死亡的权势下怎么样？死亡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因为耶稣已经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胜。所以我们就这样，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见死，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基督徒过世的时候都是很喜乐的过去，没有害怕，没有忧愁。你不信我死的时候你来看看真的，我自己没有死我都相信啊。我的父亲就这么信的啊，在大家族的里面啊，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山东人啊，规矩很多啊，老人家过世一定要去送终。那个山东那个老一辈的那个地方啊，我们那个听说啊，到了40岁啊，身体好好的要拿个拐杖，然后故意弯着腰敲敲背，表示你是爷子辈啊，40岁都被掩掉了，就要是也很严肃的，脸都板了。但死的时候啊，哇叫哭啊，我害怕，不要死啊，撒旦的有人鬼要抓我啊，什么叫的要死。我父亲每次吓得要死还是要去，规矩。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呢去看这些老人家死。而且人家很奇怪啊，偏偏都要晚上死，黑黑的更可怕。啊，所以我的父亲呢就从小就怕死，哈哈，他说这是他最怕死的。后来呢他就发现我祖母信了主以后呢，传福音给很多亲戚啊，这些亲戚死的时候呢，每个都像睡觉一样，没有一个哭的，没有一个叫的，没有一个怕的。他这个简直不可能的事情嘛。两边一对比，他这个神我一定要认识。我父亲就这么样子亲眼看见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不再有死亡的权势来抓住。死亡带进来就惧怕。耶稣基督的生命带进来就是平安，就是喜乐，胜过死亡。明白我的意思吧？讲得够清楚了吧？为着不认识我的人讲一遍啊。你们认识我的人5年之前我也没讲，我也不记得，大概应该讲过。 OK 啊，这个就不讲了，这个就讲到哈，用这个讲就好。杯子一定要倒掉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里面的罪倒掉，但自己倒不倒，倒不掉，所以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若是不然，神的祝福进不来。刚才那一个哈，其实也没什么关系的啊，这个是为的福音朋友做的哈。他说有一个老和尚，很有名的老和尚，到一个地方来了。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呢，自以为自己很有佛学经验啊，很喜欢佛学，所以就在那边呢来请教他一些问题，其实是来夸耀的啊，就是在夸自己多懂多懂。那个老和尚听他怎么一直讲不停，你到底是来问还是来告诉我东西，所以就给他倒茶啊。这个人还不停呢，他就继续倒，那个茶都流出来了，那个人讲了又发现什么裤子湿了，原来那个茶流下来到自己裤子，他就喊那个老和尚说啊，已经满了已经满了。那个和尚说，你不倒掉的话就没什么好学的了啊，你的杯子是满的啊，你根本装不下了，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今天我们的里面啊，都是充满了私欲，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充满了自己的生活忙碌，自己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神给你的东西你也没地方放，是不是？我从小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的祖母教我的，可能是前面一两首到难听的不得了，但是小时候只会唱这个啊，还是山东话唱的啊。到处来让他走，一切的罪孽都在你心里头，打人骂人撒谎的，你若不出来就不能上天堂好听不好听？难听死了但是那个是小时候我祖母教我的第一首歌啊，到处来让他走， 一切的罪恶都在你心里头，打人啦、啊、骂人啦、啊、撒谎啦、啊、你若不让他出来就不能进天堂，懂了没有？要不要学山东歌？到处赖让他走，一切的罪孽都在你心里头，打人骂人撒谎灯、啊、你若不出来就不能上天堂。啊，这个道理是很对的啊，道理是很对的啊。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神的恩典不会领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承认我们是罪人，你就不需要救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不会赦免我们。虽然我们就门拯救了，但是罪在我们的身上，撒旦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有破口，是不是？私欲仍然在我们心中，偶像仍然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跟不上去，像那个少年人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根本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掉。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每个礼拜来聚会，然后完了之后忧忧愁愁的走掉，我们的心不肯归向神，也归不了给神。所以我们永远就是一个破口，心里面就是一只漏的光光的。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平安啊，我们没有见证，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我们也不会成长。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真的把自己打开，所有的罪求主赦免，在神面前诚心诚意的悔改，所有畏罪懊悔的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是不是？我们圣经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自己就是缺少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神的爱是很丰富的，神的恩典是很大的，神的同在是很甘甜的啊，神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啊。当我们得到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在只在道理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过的都是在浪费，都是在浪费，自己骗自己，自己浪费自己，都像浪子一样哈。我们都是一些浪子，神家里的浪子，不是那些福音朋友的浪子，我们是神家里面的浪子。明明神的家里面口粮有余，那么丰富，那么荣耀，但是我们神那么爱我们，但是我们偏偏回到世界上面去养猪放猪，连猪所吃的豆荚我们都要不到，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嘛。世界为什么要养你？世界为什么要讨好我们？为什么要把世界的享受给我们？别人可以在里面麻醉，你麻醉不了；别人可以在里面享受最终之乐，你没有办法，你那里面还是苦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神喜悦的。除非你没有得救，你真的得救的时候，你不可能这样过日子，你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喜乐。你永远到有一天的时候，神给你所要的，你真的心里面贪欲的东西要到了，要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基伯罗哈他瓦。有没有记得什么叫基伯罗哈他瓦？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觉得日子太难过了啊，这个天天都是听这个同样的人讲道啊，听的都没什么意思，这个道讲来讲去我都会背的，他一读圣经我就知道他今天要讲什么东西了，是不是？这个马拿真是淡而无味啊。但是又不吃又不行，所以就这样子，真是没意思。神啊，我想到埃及的火锅，里面有大蒜呐、啊，有什么东西啊？还有 kimchi 啊，就随便你讲吧哈。啊，还有榨菜啊，还有什么东西，随便你去想。哇，想起来说还有臭豆腐啊，还有什么豆腐乳啊，就随便你想你喜欢吃的吧。哎呀，那个心里面说我要吃肉啊，干什么？好，神就给你了，安全费来。然后大家就啥吃啊？圣经怎么说？肉还在口中还没有嚼烂，神的愤怒临到，因为他们悖逆不信，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起贪欲之心，所以他们中间死了许多的人。圣经里面叫做这个给这个地方取名字叫做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说贪欲之人的坟墓。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埋葬到这个基伯罗哈他瓦，就这个世界里面的贪欲。哎呀，神啊，我要上网去看。啊，那么多的那个色情骗子，那么多的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好玩的东西，什么的啊，赌场多好玩，世界多享受，这个世界的那个诱惑和吸引哈，比以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是不是？以前我记得我在做这个 manager 的时候，那个我们开会，每天早上8点钟开会，或者是忘掉了啊，反正那个时候开会开到一半，每个人啪就拔出一个东西来，啪拔出一个，为什么？每个人都有那个。都有那个 beeper， 那个 beeper 里面可以有消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啪，每个人拔出，好像西部拔枪一样，噗，每个人都拔出来，然后看看这个，因为公司有新闻啊，有什么事情，说每个人啪拔出来，以前只有医生有嘛，后来那个 manager 们都有哈。我进去上班的时候，他们请我去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想他进到我的生活啊。我说我礼拜天一定要聚会啊，然后怎么样，要不然我不要这个工作。事情都讲清楚，那个时候不是工作挑我，是我挑工作啊啊。我说我礼拜天最少5个钟头不能上班啊，我要去聚会啊，别的时间你有紧急事情我可以替你加班，但是我要崇拜的时候，我要什么聚会，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连这个都不要。为什么？不要进到我的卧房，不要回到我的家里。那没有想到现在手机，谁没有手机啊？啊啊！现在手机怎么样子？半夜也在你家里，还在你床头旁呢。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情打开微信。啊，他们说了啊，什么叫做酒鬼呢？就早上起来会想到喝酒啊。所以呢，微信呢也是早上起来就看微信啊，一醒来就看微信啊啊啊！然后的一天到晚好像没有微信就活不下去，那不是已经变成 alcoholic 一样的啊？所以你们这些已经被微信绑住的人哈。啊，小心哈 啊！你们不是上网，你们是被网住了啊啊 啊！上网是你要上去的时候才上去，不上的时候就不上啊。那被网住就你不上也要上啊，不上活不下去啊。若是你有这种不上去就是觉得人生乏味无聊的话哈，悔改啊，不要被绑住。所以我拒绝用微信，我连 Facebook 都没有，因为 Facebook。不，我你看我常常打 conference call 啊，我常常用 conference call， 因为我要开宣教会也没有，但是我要上去的时候我再打开，因为我需要用的时候我打开上去这个 WebEx 对不对，开会的时候就用这些嘛，平常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打开。我一打开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不小心半夜3点钟有个电话进来啊，哪里来的？内蒙古来的。干什么啊？要我去证婚。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呢？10天以后。我在美国啊，半夜3点来个电话，叫我10天以后飞到内蒙古去参加证婚，没搞错吧？所以全部都关掉。Anyway， 不讲这么多哈，我们要把生活里面的忙碌的时间也要空出来，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怎么样？都在看微信嘛，都在上网，都在看什么？以前看韩剧，现在看什么？好多中国剧啊，对不对？我们哪里有时间？时间杯子也是满的。心里面也是满的啊，脑子里面也是满的，那怎么承受恩典嘛？有没有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有没有看完圣经之后有点时间可以好好安静一下，我在神的话语面前是不是能够得到一帮助？我们能不能每天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方受感动，再停下来向神祷告亲近主，然后用到我们生活里面去，然后塑造我们的性格，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每一天得到力量，每一天得到喂养。你这样子不长才怪呢，一定会长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好好天天读圣经？有没有一年读圣经一遍？有没有继续读的？如果我们圣经都不熟，我们怎么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要怪教会没有好的传道人，没有怪教会有没有好的讲道，没有好的喂养，我们自己根本就不肯长。真的真的在后面来照顾你的看管的话，你说不要烦我啊，让我过舒服的日子吧啊！我还现在舍不得，我现在还有生意要做，我现在还有这个要做。都，你去照顾他，他不一定要你照顾。为什么？这个心都被世界充满绑住了，不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每一个人要认真面对神。你今天不面对神，你将来一定要面对神。你相不相信？你将来要面对神？基督徒相不相信？那今天逃避的话，那不是像那个鸵鸟一头栽到沙子里面？对不对？那个鸵鸟很大，一个小头埋在沙子里面，身体看得见看不见？你说看不见也对的，因为自己看不见，别人谁都看得见。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不要骗自己啊！一看到什么东西把头埋在沙里面啊，然后什么眼不见为净啊，其实也不要埋了，把眼睛闭起来就好了，何必埋呢啊？除去罪恶，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哈，我们本应当羞辱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是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怎么样坐在天上，把我们从这个什么卑贱的奴仆的地位呢，高升成为坐在天上，成为神的儿女啊！还要说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死，将来就要与他受苦，将来就要与他一同作王啊，把这个作王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君尊，给我们一个冠冕啊！他的慈爱 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用他的慈爱表明他信实不变，用他的慈爱呢表明他宽恕啊包容。以大能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父呢，他要使我们一生福杯满溢。神爱我们的心，若是你去好好读圣经哈，其实圣经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财宝。我常常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哈，啊，就是找到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从串过整本圣经去串过去一读，你就发现哈，从有一个字叫做福哈，我用福杯满溢，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有福气的福，26节28节，啊，然后一路到挪亚。啊，这个方舟之后啊，洪水之后，神又赐福给他。到亚伯拉罕，神不但赐福给他，让他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一路下去都是得福得福的啊。神要亚伯拉罕得福，神要以撒得福，神要雅各得福，神要约瑟得福，一路下去都是这样子啊。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个彼得在那边讲到的时候，今天也因为他的圣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气领导我们。到了加拉太书讲得更清楚，这个福分要领到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一同得福，这个福分使我们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一直往下走，整个圣经就是一个福字，从创世纪穿到启示录。这是我们去这个南部第一次的这个宣道大会啊，当年他因为我也帮他们忙嘛，这个所以就问他们你们要多少人，他说1500人，后来来了2400多人啊。很大，你们很可惜都没有去哈。那有一个这个 Bob，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讲员哈，宣教士，他的圣经哈，他就拿中间拿条红线穿起来。他说从创世纪12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5章第9节，他这个地方里面全部都是讲的宣教，全部讲的宣教。他就把这个宣教，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这个中间折起来。前面只有11章，后面只有17章，他那个圣经也不知道怎么搞，他把这空间一拿就可以拿出来，只剩下薄薄的一点点。他如果你不要宣教的话，圣经里面一共只有28章，你一定可以读经一年一遍，而且Bible study 简单的不得了。因为你如果把中间神让我们得福那个就是宣教的那个东西拿掉的话，整个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其实他讲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其实还是更多的，一直到启示录21章。那个地方讲到都成了，那个才是怎么样子，才是福分的结束啊！一直到21章，所以前面11章，后面启示录22章没有特别特别特别讲到福。你把它拿掉的话，前面11章，后面1章，只有12章，一个月读一章圣经，一年读一遍没有问题。若是不讲宣道，但今天很多中国教会根本提都不提宣教，所以既不提宣教，本地就不会传福音。所以他们怎么说，我们本地都不会传福音，怎么会去宣教，就是因为你不宣教，所以你本地也不会传福音。真正一个宣教的人，本地一定传福音，一个本地传福音的人也一定宣教，一个宣教的教会永远成长。这次大会我也是大会这个主要讲员之一，而且在大会之前有一个先有一个会，大概有200个牧师啊宣教士啊等等来，然后他们从讲员中间取了4个在上面给这些牧师们讲课，那他们就问我们一些问题，叫我们回答，然后这样，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问我们一个问题，说那宣教到底什么困难呢？你怎么做啊？等等，到最后说宣教什么好处？我说宣教这样子哈，越宣教，教会越有钱。你不要说这么不属灵哈，啊，你越宣教，教会怎么样子？越有同工，你越宣教，教会越成长。因为你给的神就大大给你，你不给的连你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个原则是一定的。你越给神越给，你越做神越给你力量，给你同工，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越做的话，越去宣教，宣教的人越来越多，同工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成长啊。那譬如说我们教会的宣教基金，那个时候我立了个budget的50万啊，就是在11奉献之外50万啊，就是不算11奉献啊，是你甘心乐意在11之外奉献的，不能把11之奉献转过来的，那个不算啊。11奉献啊，你如果说是在这个之外一年是50万。然后我们一个月之后呢，看大家填一个表，每个人都填一个表，我在2016年要为着宣教在11之外奉献多少钱，这个加起来的话大概会有45万到47万不到50万啊。那一般人就说的话，哦，我们还差3万到5万，所以我们把一些项目cut 掉， 减掉，对不对？或者只有45万，那么要少花5万块钱才能够摆平了。那我不是这样啊，八戒50万，大家说要奉献的只有45万，我们出去一花花了55万或57万啊，超过我们的八戒的很多，比我们大家填的表呢超过10万以上。但是到了年度结束以后呢，发现呢真正为了宣教奉献的钱呢超过60万，懂我意思吧？因为很多人他填表的时候，他说我到时候奉献就好，我就不填，或者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钱，他只填我一个月奉献100块钱，所以一年是1200块钱。譬如说啊，他是一直玩这样，后来神就祝福给他了，他就可以一个月奉献150或一个月甚至更多，所以后来就什么就躲起来，所以反而怎么样子？教会每年呢，你花的越多，神永远给你比你花的还要多，因为你做神要你做的事。那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啊，来喂养我，来照顾我，来探访我，就是这样哭哭啼啼的过，对啊，都是属灵孩嘛，啊，然后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就你瞪我，我瞪你，大家抢玩具，吵打成一片啊，教会里面就是吵来吵去啊，稍微成熟一点，教会开始吵，因为你太小的话还不会吵，嗯，对不对？稍微长大一点才会吵啊，要不然吵也要力气啊，对不对？啊，小的时候就躺在那里喂嘛，对不对？所以一进到教会里面，哇，这个哭啊，那个要换尿布啊，这个哭啊，那个肚子饿了，那个干什么的不舒服。然后再大一点，就进到教会里面，哇，这个地方开会开不完，那个地方吵来吵去，这个地方羡慕嫉妒恨啊，多得不得了啊，都没人起来干活啊，所以教会不成长啊，啊，都在这个地方啊抱怨啊抱怨啊抱怨啊抱怨啊，到底哪几个是属灵的父母起来喂养，属灵的兄长出来照顾呢？是不是？所以教会里面就一直软弱下去啊啊。那要出去宣道，开玩笑啦！啊，近处的都不传，去远处干什么？那你近处传呢、啊？找不到人呢、啊，都是认识的、啊，都在教会里面啊。要出去，不要再到自己教会里面去找人了，不要找这些直言不道友。他们说，一个新的朋友啊，如果你真的今天认识一个邻居新搬来的，或者不是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在街上认识的，不是教会认识的，啊，他可以带6个新朋友来教会。他可以有6个新朋友，从来没有来过你教会，他可以请来的，啊，那我们这些人呢，啊，这个5年之后只有1个，直言不道友，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就像今天啦、啊，你请我，我请你，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都来了，啊，福音朋友呢在外面 啊，所以我在这次大会里面也讲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们怎么说？你们来我们教会听福音，主要我们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今天把去变成来啊，传福音变成听福音，你们去传福音变成你们来听福音啊。所以我们不传，只是来听。为什么？听简单啊，找个讲员来就好了，我们传都不需要传啊。所以叫你传一个福音你不会传啊，只会听啊，啊，听了也不会讲啊，因为从了自己不传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增长哈。刚才我们主席也说了，我们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17个人，20多年之后，大人小孩最多的时候到了2500人，现在因为失业了，还有一些人退休了搬走啊等等，现在人数少啊。那附近教会也多起来，我们说远的到别的教会去吧，不要来这边啊。那我们停车位置也不够啊，大概只有将近1000个位置吧啊，所以停车位置也不够。那教会要成长，停车位置要有啊，是不是？我刚才我很关心你们停车位置，我刚才就问那个问弟兄哈，你们停车位置够不够？如果停车位置不够，来的人将来也会受影响。而且教会坐满了75%，新朋友就不来了啊，所以你们这边位置也不太够了啊。所以新朋友为什么不太愿意来？坐得不舒服啊，啊，跟你们这些基督徒坐在一起，浑身不自在。所以你们地方还要再大一点啊，不大的话就要2坛了。啊，当然平常你们没这么多人，是不是？那就再去找人来，以仁爱慈悲为冠冕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变成他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啊，这样的用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美物呢，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啊。无论在以赛亚书55章那边都讲到，基督是这个美物哈，知足让我们不但能够满足呢，而且是让我们满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的。啊，让你无处可容的满足，而且时时刻刻都是满足的，不是一时之间满足的。啊，像我今天晚上吃的胀得不得了，对不对？啊， 但是明天早上还要不要吃？还要吃啊。但这种的满足就是永远是满足的，就像一个水一样，一个水井在那里永远流得紧，它永远不会干的啊。这种的满足，它是真光，让我们里面永远有亮光；是生命，让我们里面永远是胜过死亡。有活水，永远不是一个水瓶子或者一个井会干掉。它有好牧人、救恩等等，都领导我们啊。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蒙连续得恩惠，做事情的帮助哈。这个人生最大的悲剧呢，不是贫穷，也不是死亡，而且没有目标，没有使命。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活得没有目标，也活得没有使命，所以我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若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为主而活，我们就有使命，我们就有目标，我们 与主同活，活在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过日子，不住的为着更高的欲求奔波忙碌，尽了一切代价得到了却不满足，人在寻求一生无憾的珍宝永远找不到，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带着内心和茫然，追寻未知的满足，疲惫孤单的往前走，然后糊里糊涂的往前走，日子就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有没有都经过2015年的新年？都经过吗？在新年之前也过了 Christmas， 今年又到了怎么样？2016年的新年过了，刚刚过了在两天，我就已经觉得过了好久了，因为对我来说已经过皮了，我们虽然说我们比较喜欢过中国年，中国年很快也就会过去了，对不对？你再等一下，再等下一年了，一直等到 等到这个 Thanksgiving 开始怎么样的，好像这个终于这个换的假期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在美国还好一点，从美国的 Thanksgiving 开始到中国的元宵节，这个中间都要怎么样过节的气氛，也不过是气氛而已，你也不会得到什么东西，就是勉强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过节嘛，过节嘛，你知道1999年年底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是，人家告诉我说1999年那个澳门回归，我讲的不是这个，不讲政治，讲人生，1999年是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没有讲什么前提，你们不知道1999年年底死的老人家最少，全部都想撑到2000年，应该怎么样？这样多活1000岁嘛？中国人算年是过了年啊，比如说12月31号生的，1月1号变2岁嘛，对不对？哎，我的叔叔昨天生日啊，他1月1号生的，如果他还好1月1号了，因为最大的生日嘛。如果他12月31号到昨天就2岁的小时候，在中国。那就太冤枉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看1999年到2000年12月31号到1月1号2000年，不是1000年了吗？多了1000年，一字头变成二字头了。所以呢1999年年底死的老人全世界最少，然后2000年的前面几个月呢，死的人一大堆，因为这些人怎么都是不甘心在1999年死那我们过节的假期就是像这种心情嘛，就是勉强过节嘛，就是一个心情而已啊，还是要死的，就是晚一点死就是了，然后在这个过节中间呢，就是强颜欢笑，自己像这样，这是假期，高兴一点，高兴一点，还是无济于事啊，你还是要过了元宵以后，然后干什么又没气了，再等下一年，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将来还想学中文的，后来发现不能吃饭，所以就没有学，所以你看我小学5年级，代表全校去参加中文比赛，全国的，初中1年级写的文章，被老师拿到初二和初三的教室去贴，然后叫他们去学，你看看人家初中1年写的文章，你们初三写什么东西，然后很可惜了，小事了了，大未必佳，现在中国字都忘得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写个字写个半天写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个人是个傻瓜哈，明明被掳了还在说什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宋太祖呢看到他写这个文章，你还想报仇啊，给40岁生日给他一杯毒酒吃了就死掉了，生日快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很写得很好，对不对，这句话用红的给你们看到，下句话怎么样哈，42岁被宋太祖毒死哈第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千古风流人物，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没有连起来？下面是多么神气啊！讲到周瑜，对不对？ 人道是三国周郎啊、赤壁等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千古风流人物啊。加上李后主那句话呢，你把他两个排列组合一下，千古风流人物，下面就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何况我们呢？我们也是将来也是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哪怕你今天还不是千古风流人物呢。啊，人生就是如此了啊，总要过去，你相不相信？你得到什么？你努力了半天，你今天你手上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得到什么？是你怎么样子？已经可以死而怎么样？朝闻道，夕死可以，对不对？听过这句话吧？啊，人生总在找一个东西。你认为你找到这个东西的话，你才甘心，死了才甘心？没有人找到过，连孔子都没有找到过。孔子死的时候还在找，朝闻道，夕死可以。但是当你真的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知道是 I found it， 我真的找到了。你在里面生命满足了，你在里面真的遇见神了。因为人的有限是没有办法自己突破的，我们想要用无限来掌控，用自己的有限来掌控无限，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才干有限，我们自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知识有限，太有限了。对这种无限的东西哈，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不突破这个领域啊！你知道这个第四度空间、第五度空间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个墙壁走就走过去了，像你三度空间的人怎么能够想象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有限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可以理解的东西。科学不过什么发现、发现、发现、发现，科学不是发明啊，科学是发现，就是发现，把它用在一些地方，发明一些东西出来啊，也不过是发现一些原理，已经存在的东西。科学就是发现。我们说科学万能，谁告诉你科学万能啊？因为科学一直在进步，表示科学不是万能啊，还是不能啊？对不对？你五十年前那个时候科学万能喊得比今天要大声得不得了，对不对？你今天回头看五十年前以前的科学算什么科学啊？老土啊！啊，那我们今天以为我们科学了不起，再过五十年他们回头看我们也是老土啊。所以我们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我们是被自己限制住了。我们在有限的里面自以为自己了不起，那才叫做地地道道的井底之蛙，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些最优秀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子，才知道自己很有限。你们也看，上次我哥哥也去了，你们那边放那个我哥哥去了，对不对？啊，那人家也是一直，你们听过他的故事啊，对不对？他那一年40多个国家拿出最好的作品，全世界去比赛，科学界最好的，军方最好的，学术界最好的拿去全世界比，他全世界第一名。然后拿到这个之后呢，把奖品送给我父母亲，谢谢你们养育之恩。然后他求我父母亲给他祝福，下来做个小牧师，做个传道人，一直到现在还是个小牧师、小传道人。为什么？他知道怎么样？人若赚得全世界，一无所有，没有得到永生，什么都没有。你不认识认识，你永远在你有限的里面。他得到全世界人家最羡慕的工作、最羡慕的地位干什么？他把这些全部都放下来，50岁出头就下来做个传道人，一直到现在。他得到最宝贝的，没有人比生命更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的能力给那个认识神更宝贝，把这个宝贝告诉别人。这个人很了不起吧？有没有人不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人哈，就是真的是不好意思哈。当年那么生气，后来瘦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已经早就走了啊。他要走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哈啊，他是一个500强，不但是500强，你看全世界，反正 I 字头的都是他的 ，iPad、iPhone、i 什么玩意儿啊，500强，那么了不起的人啊，到最后他的乐趣也不多，他能够花的钱也不多，他到最后才会对他变成一个习惯的事实啊，他这个。正如我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组成的啊，怎么和我一样啊？啊，他说此刻躺在病床上回忆他一生曾经让他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的社会的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都变得黯淡无光，毫无意义了。 我也在深夜里多次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估价之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呢？即使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有给我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呢？啊，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丰富的感官，是为了我们去感受他预备在我们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晃。那这个人有资格讲这个话了？那何必要等到病床上面死亡来到的时候才去回想人生呢？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不借着他的例子好好反省自己？我们的财富有多少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在神之外，任何的东西都是财富。不要以为只是金钱了，今天我们穷得要死，我们也是财主啊，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东西，怎么样？是我们的宝贝，同意不同意？我们里面都是财主啊。耶稣讲这个话是对门徒讲的，不是对着福音朋友讲的。我以前都认为这个是对传福音的题目，不是就对我们讲的。若是今天你我为着一些短暂的东西不肯跟随主，把它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当成我们心中的财富和宝贝。圣经说嘛，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心中有这个财富的时候，主就说呢，不要说这个了，全世界给你，又说 what？ 你失去了我，失去了永恒，你什么都失去了，你拿什么来换它呢？意思就是说呢，你今天抓住不肯在神面前顺服的，不肯把它交给神的，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神说了，不要说这一件，你想不到的财富都给你，但是你失去了我，你失去了永恒，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一无所有，一无价值。啊，这句话没什么的，没有钱的话，没有失去什么东西；没有健康的话，失去了一半；没有希望，失去了全部。啊，最后这句话是我加的，你失去了永恒，就失去了希望，那什么都失去了。是我们如鹰得也返老还童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现在觉得全身无力啊，走路都走不动，真希望那个展翅上阵啊，再能够怎么样的，又是一条好汉返老还童啊。这个老鹰是飞得很高的哈，心胸也宽大，眼界也宽阔，不会被眼前的东西拦住。你知道这个羚羊哈，可以一跳可以跳跳这个10尺高哈，然后可以跳30尺那么远。但是只要他前面一点点哈，他如果在这个墙的前面只要几尺哈，他就动不了了，因为他太近了。啊，我们每一天都变成近，我们都变成属灵的近视眼，只看他眼前的。所以我们哈，本来可以一下就跳过去的东西呢，我们都被他挡住了。啊，那老鹰呢，就是飞得很高。啊，我们都有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短暂的东西拿到。就像C.S. Lewis说了，人生最可怜的东西呢，就是被眼前的短暂的过去以后就没了，一辈子没什么价值的，然后改头换面的把我们天天就是生命就浪费就吞吃，我们一辈子一无所事，每天就在为了短暂的换来换去一个目标，都是短暂的没有价值的，过去以后得到了就忘掉了，得不到了 no big deal， 就在这个中间呢，老虎叹息，时间就过了，生命结束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如此啊！嗨，我最喜欢老鹰了啊！下面讲到神的怜悯恩典哈，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神的爱，这是我们所需要之啊。一个认识神的人的话，你知道神的法则，不但晓得神的作为，而且我们就照神的旨意祷告，神就听我们。所以我们祷告要神听最简单的事情，约翰一书第5章44节，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听我们。当我们知道神的法则的时候，我们照着那个原则去祷告，神就听我们。啊，那个法则多半是怎么样的？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有怜悯慈爱啊。这首诗歌我们也很喜欢啊，动力西有多远，他永远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离开神的，今天回来吧；若是我们心中有偶像的，今天放下吧；有罪恶捆绑的，求主赦免我们，拯救我们吧。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哈，不要再浪费在这个糊里糊涂过日子。不要让一年年过去，今年才1月2号，是不是？今天才1月2号啊，刚开始啊！不要一副老气横秀的样子，不要一个死气沉沉的样子啊！要有喜乐，要有信心，每天都有机会啊！像父亲一样爱我们哈、啊，住在爱里面，住在神里面哈 啊！ 那个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哈，要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今天有没有人常常害怕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对不对？常常会害怕，但是在真的在神的爱的里面没有惧怕，什么都交给神。真的，神会用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心里不会害怕啊。那我在我们夫妻常常到别的国家去服侍啊，在德国一个地方哈，最少有五个人晚上不敢睡觉。他们需要把所有的窗子全部都遮得黑黑的，然后这个还不够，还要拿沙发挡在前面啊，晚上开着灯，然后对着灯睡觉，要害怕，害怕啊，就有这样的啊。因为在德国生活也很辛苦，有些婚姻也破碎啊，所以他们就养成这种忧郁症或者是这种恐惧症啊，很多人就是不敢睡觉，心里面就害怕，害怕，害怕，害怕，害怕啊，他没有办法不怕，真的在主的爱里面没有惧怕。有的人为着生活害怕，有的人为着孩子害怕，有的人为着自己将来害怕啊，没有信心啊，不敢交托，没有交托啊。所以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哈，所以我们应该把在他的爱里面哈，他就是爱我们，满有怜悯，充满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哈。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在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爱，到有一天被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神的爱会流落在我们身上哈啊。我们来领受无微不至的爱，广阔高深的爱，得胜有余的爱，无所保留的爱。这个愿神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福杯满溢啊！好好把自己心中得罪神的哈，求神帮我们倒空，因为我们自己倒不空的啊。我们愿意的话，神就把我们里面倒空，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啊，有一个新年，有一个新的开始，靠着他啊，凡事都能啊。求他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哈，真把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偶像、所有马门、所有不讨神喜悦的财宝，能够求他把我们拿掉，好不好？让我们开始立定心志，好好爱主，也开始好好读圣经啊，花时间亲近主啊，让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祷告啊，让这个教会能够在神面前成长啊，让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呢，神当我们好好祷告、好好追求、好好的能够活出神的爱来。好好的能够让我们的脸上站出来满足喜乐的笑容，人家来到这个地方就愿意来，因为这边的看来都是天使。要不然的话，我说啊，你们讲的道都是天使的道，但是看到的面孔都是魔鬼的面孔啊，那人家就不会来了，是不是啊？属灵的人并不见得一副严肃的样子啊，真正属灵的人是让人家觉得很容易亲近的人，因为你是一个柔软的人，你是个破碎的人，你是有爱的人，所以别人看到的不是说你一大堆的道理，在这个地方瞪着眼睛戴着显微镜看别人身上的缺点，这种人教会越少越好，而是带着爱的心，带着挽回，带着造就，带着鼓励，带着安慰，是不是这样子的话，人家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不怕把我的本相露出来，因为别人会接纳我，别人会帮助我，为我祷告，别人会爱我，而不是来到这个地方真正气息的就怕人家找到我的毛病啊，教会不是这种地方啊，教会不是衙门啊，让我们在这里好好活出神的爱来。每个人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啊，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今年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一年，好不好？让这个地方呢，能够让我们所到之处把神的祝福带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苦悲变成福悲，让我们的忧愁变成喜乐，让我们的软弱靠你刚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真是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我们也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嘛，凡事都能行。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面前，也为着教会的需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不是只靠所谓的牧师牧者或者少数的同工在你的面前来带领教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教会，为着众弟兄姐妹们彼此带祷，相信你是教会的元首，相信你与我们同在，相信你在我们自己身上愿意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永远在等待我们。主啊，祝福这个教会，也祝福我们在海边的教会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有足够的信心，我们相信你能够使用我们微小的奉献，摆上心智和传福音的心态，或者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爱心的关怀，能够让需要的人在你面前不但得到安慰，也得到救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